然性的，怎么会轮到他呢？但是呢也有必然性，就是你看好当初这个薄熙来搞唱红打黑的时候，其实就是太子党开始重新崛起，重新崛起以后呢，就是他们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他的执政合法性必须追寻到当年毛泽东的革命当中去，所以那么后来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实行的一套就是没有薄熙来路线，就是说在创这套理论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没有什么贡献的，但是呢他很容易的就接过去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必然，就是有人说薄熙来，如果薄熙来没有出事的话，当然这个历史不可能重新演了，如果薄熙来不出事的话，其实走的也是一样的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他个人执政可能是有偶然性，但是呢中共整体朝这个方向转，我觉得是一个必然性。就是说中共其实从来就没有过真正能够改变的机会和这个意图，没有的。就是刚刚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记得87年的时候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然后到89年的时候镇压，那在这过程当中他有不断的一些比较小的这些运动，都是属于政治性，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毛泽东，从来没有否定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套东西，从来没有否定过社会主义，所以对中共在执政过程当中所犯的所有的罪行没有一次是认真检讨过的，没有一次是否定过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倾向，就是走这条路，就最终走上这条路，能够走上这条路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大的本事，而是有中共整个系统在支持他，就如果没有中共的一个系统的话，一个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个他是实际上是配合了的，也就是说出现这个人可能是偶然的，但是不出现这个人的可能性几乎也是没有的，就是最终他一定会走这样的路，这是挽救中共不要被西方所谓资本主义啊、市场经济啊、自由主义啊侵蚀而进行的一次反抗，就中共整体的一次反抗，只不过是以他为代表所造成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在就是个人权术在这里一定要起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各界党魁其实在很多原则性的所谓共产党原则的问题上他们从来没让步过。
是，也就是说您觉得习近平他是具有中共系统的理性的。那蒲冲先生，那我想请问您，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习近平他其实虽然他是跟整个就是前任党魁是一样，都是坚持中共这个系统，但是他还是打破了中共本身的很多的这种既有的规则或者惯性。那比如说他这个习家军的整个一个班子上任，再加上李强这次的新的这个政府班子里面，我们也看到在人事任命上啊，他像央行的行长易纲、财政部长刘昆、商务部长王文涛这些人本来都应该是退的，但其实都已经继续留任了嘛。那您觉得这种安排的用意是什么？
实际上是习近平在两会上遭受了两个挫败，一个挫败就是我们知道在两会前他们放风，是他们体制内放风，就是习派放风，所以要把这个安全部、公安部拉出去，另组了内务部，复辟苏联的模式，这是他们自己的放风，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外界造出来的，他们自己放风想试水，但是显然受到了各界的批评，国内外的批评，苏联模式、克格勃模式，再加上习家军可能出现了政权，比如说丁薛祥跟王晓红呢都想当特务头目，再这样也可能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就是大家都害怕这个当了内务部长的结局，因为斯大林就任命了内务部、克格勃每一个内务部长都是惨死的，内务部长头几任呢是被斯大林处死，到了贝利亚最后一任杀人如麻，斯大林死了他没死，但他随后也被赫鲁晓夫他们所清算，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逮捕处死，所以还没有一个克格勃头目、内政部长在苏联有好下场，所以恐怕这些王晓红、丁薛祥他们听得都不寒而栗，所以最后呢也许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党内外的呼应，所以最后就无疾而终，这个方案就放下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本来是说把李克强的人马全部赶走，那么要么是因为习近平对李克强是非常的忌讳，好像有深仇大恨一样的，要么就把李克强的人马全部赶走，要么就李克强全部撤走，这是大势所趋。但最后为什么商务、财经、银行这系统的人，李克强的旧部又留下来了呢？那是因为习近平实在无人可用，因为习家军那些人呢，一个是几个特点，一个是学历低，再一个很多是秘书出身， 啊，像丁薛祥这些当了财务副总理，根本不能管经济，他是做个人事部门，做个宣传部门，根本没有做过具体的这个管理部门，然后没有什么人才，最后是选来选去，本来他在夺权二十大之前，两会之前不讲经济不讲民生，只讲是政治站队政治看齐，但他夺权之后又不这样了，夺权之后他觉得恐怕经济要搞一下，民生要搞一下，才能巩固他的政权和权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发现了没人可用，所以他又不得不留用了这个李克强的旧部，所以也就是想这个稳定经济，觉得自己大权夺权的过程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的过程呢是要巩固权力或者巩固他的政权，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他在二十大遭受的两大挫败而已，就是两个目标想实现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也就逐渐了习近平的这个能耐了，除了这个权术过人啊，这个心狠手辣，把这个追求权力，把这个权力斗争进行到底这一套之外，在其他方面其实所谓治国理政呢，应该说不说是低人，至少是相对的外行，跟真正的治国理政有相当大的距离。
嗯，确实李强他在国务院这个系统中他是没有经验的，那是不是也因为他缺乏国务经验，所以需要特别习近平要强调发展经济吗？那是不是也确实需要前一辈的人扶他上马？那如果说他比如说用一年时间他熟悉了这个国务院系统之后，会不会有可能这几个关键部门的人也会换掉呢？
这个是李强当总理是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创了很多记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记录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当总理的人都当过副总理，都当过地方主政的经验，大省的主政经验。李强呢有主政过浙江，主政过上海，但是他并没有当过副总理，而且是在之前并没有进过中央，没有做过预备就当了总理，这是打破了惯例。况且最早也是这个相对是秘书出身，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强而且上海的记录已经显示了，即便李强这个人说没那么坏，也没那么这个反改革，但是呢他在这种他作为亲信心腹，他不得不执行上峰的意见，就是习近平一指令下他不得不执行，硬着头皮执行几种路线砸毁了上海。说他在总结说过去十年是非凡十年啊，过去的五年是非凡的五年啊，什么这个历史性的成就的时候，那是不是说砸毁香港砸毁上海砸毁中国经济就是历史性的成就呢？说他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也就是说以一个地方失败者砸毁者的角色进入总理，这本来就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情，只不过呢是因为政治站队啊，政治提拔反而把他提拔为党和国家所谓第二号人物，然后习近平其实拉开了一个跟他自己的距离，就是我要第二号非常矮，除了他的就像他的身高所象征的那样，我要他非常矮非常矮，矮到不得了，矮到就是好像对我来说是仰视高山，我来是高山你是沙粒，要拉成那么一个距离，说这也是习近平的权力欲所造成的，说这样一个畸形的结构，就总理是罕见的被矮化。这样的时候呢，当然他没有中央这个财政和中央管理的经验，所以呢留任一些人，那将来是不是会换掉呢？有可能，但是看不出习家军班长有任何跟经济财经相关的人才，看不出来，至今看不出他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他们的人才也不过就是啊篡党夺权的、抢班夺权的，特别是秘书班子、宣传班子这方面的人才比较多，就像黄坤明一样，黄坤明主要搞宣传出身的，在地方上当个宣传部长，中央当个宣传部长，突然去广东组织一个大省，你有什么能力领导一个第一经济大省呢？还有一个叫四川那个什么王晓辉，一直在宣传系统工作，一直耍笔杆子，一直是王沪宁的部下，突然去第一大省，西南第一大省，原来的人口第一大省四川省当省委书记，这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笔杆子居然可以领导一个大省，这都是开玩笑的话，就可见了齐王班子没人可用，最后不得不就是暂时或者是被迫留用李克强的旧部。
嗯，您刚才提到内委会啊，内委会那这回为什么没有推出没有宣布呢？
我认为没有推出没有宣布啊，不是其他原因，有人以为要修改宪法才能够，不需要，有人以为党代会已经开完了，他就是失败了，因为呢他有个试风试水想试一下，应该说遭到了国内外党内外的一片，国内外是一片的谴责批评和讽刺，而党内外一片的反对，即便是党内恐怕习家军高层都不同的看法，所以最后是无疾而终，是吹了最大的一个气泡，两会前吹了最大的一个气泡，拆解国务院，要把这两个部门拿出去建立那个委员会，但是没有成功，应该是最后恐怕是习近平被迫是放下这个方案了，因为他本来是可以断完硬上弓的，就像他自己的人要提拔就提拔，哪怕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没有任何阅历的、没有甚至连党代表都不是的，突然成为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或者是一个组织部长可以违法连任的， 或者是政治局委员可以双数，他可以为所欲为。但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成呢？我想跟这个党内外、国内外，尤其习家军内部的分歧啊，有相当的关系。
嗯，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为什么内委会这回没有推出来？那这里头是不是有王晓红和丁薛祥可能在内斗这个谁去当这个机构的最高一把手的这个问题存在？
我倒不觉得是争一把手的问题，我觉得哈，如果是要成立内委会的话，不应该是在两会上成立的，因为内委会是党务系统的，他准备是党务系统，党直接管这个国安和公安，所以说即使要是做的话哈，他也会在这个下一届那个什么全会啊什么之类的来做出这个决定，而不是在现在，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具体怎么做，这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再一个呢，刚才陈伯光先生说到，就是说党内会有很大的反弹，我这点倒是比较同意的。就是说，尤其习家军内部也会有反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内务部啊，内务委员会啊，它实际上不是用于镇压人民的。它如果用于镇压人民的话呢，其实有政法委这个系统，公检法司就足够了。这个是。虽然说人民真的反抗起来的时候是没有用，但是你换什么都没有用。这个内委会呢，就是这个内务委员会呢，它更像是这种东厂啊、西厂啊这种特务机构。那么前苏联当时是1934年的时候成立这个内务委员会，1936年就是2年以后开始大清洗，三六年到39年大清洗嘛，所以就提前2年成立。因为内务委员会主要是党内清理用的。如果是用于党内清理用的话呢，党内的反弹肯定会很大，因为谁也不希望有这么一个机构，现在已经管得够紧的了，再来一个机构，把他们管得更紧，或者是随时随地就拉出去枪毙了，那这个日子谁也不愿意过。所以说党内趁现在还有能够有反对声音的时候会有些反对，但是我不觉得习近平会轻易的放弃这个主张或者是这个想法。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是目前可能没有成熟，而且不应该在两会提出来。
嗯，了解。那像那我们在看习近平和李强的关系啊，刚才破冲先生是讲说习近平选一个矮子帮他来管理这个具体的就是行政事务，但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还是给了李强一定的空间，包括给他安排一些原有人马扶他上马啊，那您觉得这个习近平这个新习李体制这个组织架构下的话，习近平会给李强多大的执政空间，或者说这种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蜜月期会多久？
我觉得不会太久。其实因为这里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虽然说这个国务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现在哈在习近平这里已经是比较小的一个机构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习近平的个性是不容易跟他同样的人的，所以在习家军的班子里面就找不出第二个人来。相对来说呢，就是李强还算是比较强一点的，他毕竟有这个三个最重要的经济区嘛，浙江、江苏、上海，三个就是等于是长江下游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广东其实不能算啊，广东在某种程度上是暴发户，江苏、浙江和上海的底子要厚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是不是说他一定要挑选一个这么低的，而是他那个队伍里面是拉不出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留任别人的关系。那么他实际上做了一个事情呢，是其实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就是说整个党政机构基本上是由他的人马。你像这次国务院，好，国务院一个总理，4个副总理，没有一个是真正就是说既有地方工作经验又有中央工作经验又有很强的金融啊或者是工业生产啊或者这方面背景的，几乎没有。就是说实际上他是以效忠为唯一的审判，就是那个判断标准来安排人马的。那么他的问题就在于呢，就是说中共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党魁所主持的是没有搞到派系平衡的。就是说基本上全部被他的人马占领了。毛泽东没做到，毛泽东时期你不管怎么说的话，其实林彪是四野的，那个周恩来是特务系统的，都没有完全被他收编过，所以这就为什么他斗争可以一直搞下去。其他的没有一代就是党政之间会有这种关系，像 胡耀邦，那邓小平时期的话，胡耀邦、赵紫阳都是可以自由，基本上哈可以自由执政的，所以邓小平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根本就不可能控制他，就必须把他换掉才能够解决问题。后来到了江泽民时期，江泽民曾经有一段时间想回朝，回到左的路线上去，邓小平也没办法了，只好说是南巡一趟，就是说他不会去具体的管很多事情。习近平喜欢具体的管很多事情，这就使得任何一个有可能在他底下工作的人哈，即使他是他的亲信的话，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工作下去的。因为毕竟你在那个位置上，你当了国务院总理的话，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管再小再小的话，国计民生是你归你管，责任是你的，只要你有了责任，就是有了权利同时有了责任的话，他一定会从自己这个职位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就和这个指挥的这个党的领导就不见得就会走在一起去。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作为党的领导可能是这方面比较弱一点，或者他管党的意识形态管得多一些，具体的阶级斗争管得多一些，具体的事情管得少一点。你像江和朱的时期，其实朱镕基的这个在国务院的这个自己的决定权就非常大，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不是说他给他多少空间的问题，如果说他给多少他就能用多少的话，这本身就是要发生矛盾的地方。就是说为什么我的领域你要来管，我的领域你要来插手，这个跟效忠没有关系啊，他可以是他提拔上来的，可以是他这个派系的亲信，可以是非常效忠他的，但是一遇到个人利益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位置的利益的时候，这个矛盾是不可能不产生。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说这种洗礼新班子的那个蜜月的问题，我看几乎是很难存在的。
嗯，那蒲冲先生，这道问题请您也简要回应一下。
我觉得没有什么洗礼体制，是习王体制，是党党机构，早就是这样了，就是习近平王沪宁体制。李强就是一个办事员，他这个记者会上一开宗明义就说了，就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一口一个，然后就自己主要是落实，一说的什么，他说二十大的报告里面已经有了啊，就是他自己并没有新东西。然后不管提什么啊，提到这几个政策的时候，未来的时候，第一条提人民为中心，这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但做法完全相反，都是以权力为中心。第二条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自己提出来一个东西，所以他也提到了。在第三条提的那个改革开放啊，坚持改革开放，但是提改革开放跟李克强提不一样，因为习近平有一个性格叫做我偏不，我非不，我非要，或者我非要，我偏要，我就要，或者我偏不，我非不，他就是。如果你李克强提的，我就不听，我坚决不听。因为你李克强的要是成功了，是李克强的荣耀，不是我习近平的。但你失败了的话呢，这个你可以当负责的。但是李强提的，由于是他的亲信心腹啊，那行没关系，那是我提来的人嘛，亲信心腹。所以你看他跟握手的时候，他这个当时习近平呢，说被宣布为全票当选之后，他跟旁边栗战书握手不一样，眼神还看一下。他跟李强跟他握手的时候，他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李强。就好像李强是不存在，无所谓的，有小马仔住不住无所谓，所以这就可以，这个肢体面给他的心态，他把李强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将来没有什么洗礼机制，就是洗网机制，就这两个人在把持，然后李强摆出的就是、跑腿的办事儿的，然后让什么习总书记放心的人，所以说没有太大的指望。如果是习近平不放手，他自己不改变思想，不改弦易辙的话，李强是无从发挥的，只能是去执行一些东西，在执行的范围内尽可能认为自己在发挥而已。
您刚刚提到习近平握手的这个体态啊，我们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有一个报道说，那个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嘛，在卸任前最后和习近平握手这一次呢，两人都是笑容灿烂，而且说习近平这种笑容，包括王岐山这种笑容都是很久都没有看到的。那您怎么解读他们俩这个笑容呢？
这个笑容是朝日新闻的误读，他们根本没有看全片。刚好我看了这个全片，是一个王岐山的自选动作。因为呢，其他人如果被宣布当选的时候，现在有个新的制度，有中共有个新的潜规则，一个人被宣布当选什么，比如说赵乐际被宣布人大委员长，他先跑到习近平面去握个手，然后呢，好像是权力来自于习近平，来自于习近平的钦点，感恩谢皇恩，然后再回到座位呢，跟旧的委员长栗战书握手表示一个交接。那么那个韩正当选之后呢，也是跑到习近平那去握个手，然后再跟王岐山握手。但是王岐山有个自选动作，自选动作就是他犹豫了一下，他呢是跟这个韩正握了手之后呢， 他犹豫了一下，那个镜头是他往右边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又走一下，又停下来。他说要不要跟习近平握握手？实际上那个是大会没有安排的细节，也没有的潜规则。他告别了就告别了，没有什么握不握手。结果他走到习近平那去握手，那个时候习近平当然就被迫站起来。同时呢，由于王岐山是满面笑容的，习近平当然也满面笑容。这个时候，因为这是场景所需啊，2000多个代表注视，国内外的媒体注视，这个时候露一点笑容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朝日新闻只看到最后一个握手的动作和他两个人说话，王岐山大概说：“哎呀，祝贺你了啊，因为按照修宪，他们两个是抬轿子修宪的，在江派残余的支持下，当时希望抬轿子修宪，国家主席、副主席都连任，没有限期任职。”按道理来说，如果两人不发生矛盾、不翻脸，不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翻脸的话，那王岐山跟习近平可以一直连任下去，两人都连任。因为王岐山超龄，其他都超龄，王毅也超龄，这个张幼侠也在超龄，好几个都是超龄的。为什么王岐山不能够超龄呢？说实际上是王岐山跟习近平成了政敌，就在这次两会前，还把王岐山的一个这个旧部亲信秘书田慧仪宣布是逮捕。起诉说震慑王岐山，说这个时候王岐山呢，实际上一方面是处于一个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也处于自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个场景上没有办法了啊，就是一紧性的，所以说是王岐山自选动作导致的一个戏剧性的插曲。然后习近平跟他握手，然后呢两人笑了一下，所以朝日新闻完全没有解读到中国政治的精髓，说只看到了最后一张相片，就做出好像两人笑容灿烂，以为关系和谐，完全相反，两人出了大问题，早就出了大问题了。只不过呢，王岐山希望事情到此为止，习近平呢也打算，也如果是没有其他情况发生的话呢，也打算到此为止。因为毕竟是做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政治局常委的，做过国家副主席的，刑部上政治局常委啊，只有一个例外是周永康，那是各派的同意处置他，因为周永康呢毕竟是篡党夺权，而且是窃听了，所以事情就不一样了。
好的，那恒辉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啊，想请问您，就是说谈到中美关系的话，我们要看到另一个任命，就是新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他呢之前是担任过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主任，也因为这个呢被美国就是和伊朗有一些违规的行为吧，被美国制裁。那您觉得习近平最终还是把一个被美国制裁的人提到国防部长这个位置，他是不是在将美国一军呢？未来两国军方的交流会不会更是一个更加困难？
对，这是将美国一军，但是呢两国交流不会更困难，因为他担任了这个国防部长以后呢，他就有一个国家豁免，所以说呢美国对他的制裁在两国正式访问期间是不存在的，所以说那个对他已经没有约束力了。这就是习近平故意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习近平跟其他的人的表现不一样，其他人的表现呢是要中共要有个面子，但习近平同样要有面子，但是这个面子呢是必须你让步，这就是将来中共对外至少在这5年当中习近平对外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说哪怕我求你，我也得气势很强的来求你，然后让大家觉得是你不得不向我让步，实际上呢是就是这就是他将来外交和对外的这个总体的一个方针，就像现在要美国不跟我脱钩，不脱钩都是要强迫你不脱钩，就这个态度。
好的，就是以强硬的方式求得合作。好，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每日餐桌节目，我是大山。今天想和大家聊的一道美食是经典的川菜陈皮牛肉。这道川菜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融合了川菜里很常见又很出名的两种味道，胡辣味和陈皮味。而且这道菜一次可以做比较多，冷藏起来可以吃很久，比较适合我们这样忙碌的上班族制作。那我们就先聊一下为什么会有一种味型被称为胡辣味呢？主要是因为所用的辣椒要用油炸或者用少许的油去煎它，煎到有点糊了，辣椒在经过油煎以后能够降低它辛辣的程度，同时还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香味，谓之胡香，所以名字叫做胡辣。一般人做菜呢会把胡称为椒，其实它并没有达到椒的程度，真正的椒了它的性质就变了，然后呢吃起来就会有苦味了。在热菜中的宫保系列和冷菜中的香辣系列都突出了这种胡辣的香味。 而且制造胡辣香不能够用一般的辣椒面去代替，也代替不了，很容易炸糊，必须得用干辣椒段去制作。那另一种味道陈皮味就比较好理解了，陈皮啊就是干的橘子皮，作为一种中药，陈皮有行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用，用陈皮做菜主要是取其香味。陈皮在菜中起到增香、提味和突出风味的作用。陈皮的味道有些苦，量用大了会伤害其他的味道，所以用的时候要审慎。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呢，应该先用温水泡取陈皮的一部分苦涩味，这样处理过的陈皮会为菜带来清香和特别的中药口感。那我们就开始做这道陈皮牛肉吧。陈皮牛肉需要的原材料有新鲜的无筋瘦牛肉500克，陈皮40克，干辣椒段60克，生花椒3克，姜50克，葱50克，盐3克，料酒40克，白糖25克，白芝麻或者黑芝麻约20克，高汤或者清水450克，植物油大概100到150克。首先我们要将陈皮切成 1.5 厘米见方的片，然后用温水浸泡后洗干净。接下来我们来处理牛肉，将牛肉洗干净，切成长4厘米、宽 2.5 厘米、厚大概 0.3 到 0.5 厘米的片，放入碗中，加入盐15克、葱25克、姜25克、料酒40克，拌匀。拌匀以后呢，腌上15到20分钟，让它入味。接下来我们将炒锅用大火烧热，烧热后倒入比炒菜略多的油，油烧至七成热的时候倒入牛肉片，快速的煎炸至表面微微变色，然后有一点变硬的时候捞出，这里不用完全做熟，它主要的目的啊是将牛肉片定型，这样在之后的制作的时候不会散掉。接下来锅中再下入油大概50克，烧热后下入干辣椒段、生花椒、陈皮一起炒出香味，这个时候用的油温千万不能太高，油温高了辣椒就会炒糊炒焦。用中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之后呢，将牛肉和剩下的姜、葱、盐、料酒和白糖一起加入，翻炒均匀，然后加入450克的水或者高汤，这里的水量大概能没过牛肉的一半就可以了。用大火烧开，烧开以后改用中火收汁，一直慢慢的收到可以看到油了，汁水基本上快干的时候，撒入熟的白芝麻或黑芝麻，翻炒以后就可以起锅装盘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容易做呢？也许啊，大家在看菜谱的时候会发现，为啥这个菜的糖要用的多一点呢？那是因为陈皮味道比较苦，糖的用量一定要大一些，它可以矫正陈皮的苦味，而且糖在收汁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油脂比较多的情况下，糖也会产生糊化作用，就是说到一定的时候，糖已经不是纯粹的糖汁了，它会糊化，成为我们喊的炒糖色了，这样呢，它还可以起到上色的作用。这个陈皮牛肉做好以后可以热吃，但是最好冷吃，冷吃的话呢，就可以一次多做一些，每天上班带饭的时候带一些，根据大山的经验，一次做个4-5斤都可以。做好以后可以放在冰箱里保存，而且放得越久越入味儿。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就赶紧去试一试吧。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